欢迎收听爱情哇哇哇。
我是史哥哥，
我是天天妹，
各种情感话题挖掘深度与广度，
挖出感动与温度，
为其中的美好惊叹不已。
诶，是惊叹还是惊悚啊？
以轻松漫谈的方式畅聊各种情感话题。
爱情啊，我挖我挖我挖挖挖。我是天天妹，非常的开心和听众朋友相会在爱情哇哇哇的节目当中，一起挖出深度与广度，感动与温度，然后为其中的美好呢惊叹不已。今天很特别，是我访问一对夫妻，不过呢不是在录音室，我是去到了他们的家，所以我正在这对夫妻家的客厅，然后接下来就要访问他们，所以要来介绍他们出场。那这对夫妻呢就是木宇和小凡，欢迎两位。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凡。
Hello 大家好，我是木宇哥，很开心可以共襄盛举啊。
对对对，因为今天要来讲讲你们的故事嘛，我觉得真的很开心可以来到你们的家，而且这个家看起来非常非常的新，就你们才刚搬过来吗？
对，我们今年二月才搬进来，才刚两个月而已。
我真的觉得我太荣幸了。
对啊对啊，所以我们之前是住在岳父家啦。对，所以第一次就是，所以我们现在已经结婚了，大概一年七个月。对，那我们最近一月多，那在那个什么过年前才搬过来这样子，所以也是在适应这个环境，但是基本上适应都还蛮开心的这样子。
好，那我想说也让听众朋友更多的认识两位啊，可不可以简单自我介绍一下？
好，我的话我是在一个就是青少年的单位工作，然后是做预防犯罪，那我是角色是一个社工。
哇，现在社工很不容易，尤其之前新闻。
对，真的吵得沸沸扬扬。我们自己也觉得胆战心惊。对，就是做这个助人的工作就是蛮不容易，在说很多案量啊干嘛的。
对对对，
然后还要有品质。
对，而且有一些危险性风险在里面。
对对，
那也请木宇哥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木宇哥，我现在工作的地点在汐止。对，那我在做的是做快筛的检测仪。前一阵子不是有那个 COVID-19 吗？
对，
然后有快筛试剂。对，但是我们快筛我们在做快筛的检测仪，让你知道就是你的浓度。我们之前就是只是很简单的知道，哎，你有中或是没中，有确诊或没确诊，但是我们还可以确认它的你的病毒量这样子，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对，所以我现在目前在做算是生技产业吧。
诶，这个工作也好特别哦。刚刚就在那边幻想说，会不会你们夫妻各自快筛完之后呢，就是由木宇哥来检测，诶，我老婆这个感染的病毒量大概多少。
对啊对啊，但还好啊，因为之前就反正就是都在家里嘛这样。
对。OK， 你们现在新婚大概一年多嘛，对不对？
对，
这样算新婚吗？
算是吧，因为我们大概一年半个月。
一年半
啊，不不，一年半，一年半啊，
一年半，果然这个问题还是要问太太。
对，
对，一年七个月，两年内应该都还算新婚吧，或者说没有小孩之前可能还算新婚，
所以现在都还很甜蜜吗？
甜蜜还是对，是多数的。而且特别是搬出我们家之后，对，然后两个人生活在一间房子里，对，然后生活习惯就从头开始
啊，对，要重新建立，
对，
真的是算是新婚，因为我们就离开父母，离开我的岳父，最近两个月的时间，然后才搬来新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好像又是另外一个新婚的经历，的确是在一个新婚的状态当中，
而且没有其他人在旁边打扰你们啊，我觉得这种是会更愉快的吧，都可以脱光光在家里走来走去。
每天就是就无拘无束。
每天都是伊甸园
耶，真的真的。
我每次一回来第一件事情就是脱光我的然后把
真的我老公也是，我老公也是真的，他一下班回来之后我们就可以伊甸园的生活。
对对对对，再好，对对对，
很放松啊。
因为我以前不会这样子，所以就真的，因为之前还是住我娘家嘛，所以都会穿得好好的，然后就算进房间可能还要出去拿东西干嘛，所以只有睡觉才会脱。对，但在这边就是一洗完澡啊，对，就可以很自在，然后很舒服在那边逛大街。
甚至有时候我们在吵架的时候
是
就忘记我是脱光的状态这样。 就是明就是你也知道我现在因为年纪到有身材有点走样这样子，就发现我是已经挺着大肚腩在跟对方然后全部裸体状态跟他吵架，那种感觉，哎，怎么回来的时候好像有点怪怪的这样子，
就吵一吵又突然噗嗤笑出来了。哎，那我很好奇啊，你们从朋友转变成情人嘛，因为我知道其实你们当朋友是蛮长一段时间的。 这从朋友转变成情人然后在夫妻，觉得这个相处方式有什么转变吗？我要听你小凡姐的分享。
对，我们认识大概有8年，那直到比较熟悉的比较靠近一点的好朋友的话大概是2-3年，对，然后就才慢慢认识这个人。对，然后后来是到交往之后，就是因为我有点偶包啦，对，所以就是交往的时候可能像连放屁啊这种我都不敢，对，然后挖鼻屎也不敢，所以就这种就是我觉得我要有一个形象然后要维持，所以就是不会展露出这一面。沐雨就很自在，他就是在交往的时候好像这一块不是他的问题，对，但是我对我来说我就觉得好拘谨哦，就不敢就是在他面前放屁，然后他会鼓励我说没关系啊你就放啊，
然后你也可以在那边剔牙，
对，就还那时候都还不行，对，是直到结婚了就是才慢慢的就是松绑这一块。对，那我觉得结婚是因为就有坦诚相见了，
对，
所以好像那一关一过之后好像后面就全开了，对，就是也不怕了，就反正该要放屁啊打嗝啊干嘛，就所有都 OK 这样子。
因为从朋友我觉得毕竟朋友嘛就还是有个距离这样子， 对，所以我仿佛会觉得他的形象变，就觉得好像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讲，就是以前在朋友的时候的小凡跟情人的小凡是不一样的小凡。对，
怎么说呢，
就是好像前面那个小凡已经消失了，一个好像很漂亮的一个形象，然后一个
变成情人的小凡是不漂亮了吗？
是很漂亮，是很也是很漂亮，
还是你的意思是指说因为你挖掘出更多他的特质或者优点，然后跟以前朋友的那个形象就更不一样，意思是这样吗？
对，是这样子的意思，对，所以我就会觉得我不知道，就会常常会觉得哎，怎么好像以前的小凡好像已经不见了，已经现在但是一个新的小凡又是出现在我面前，我现在是一个完完全全新的一个重新认识的一个人这样子。
是，
对对对。
那在进入到夫妻的话又是一个全新的小凡吗？
夫妻的话还好，就是但是起码生活习惯应该说又是一个对这个小凡的更多认识，就是原本可能不认识他的一面，但是仿佛又是另外一面又显露出来。
那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个你觉得那个反差，可能以前你没有认识到小凡姐的某一个特质，但是跟他成为夫妻之后你就发现这个特质。
这个反差就是好像我在认识他的时候就觉得哎，其实发现他其实很多的面向跟我其实蛮像的，例如可能很喜欢搞笑的一面，他有一个搞笑的一面。
哎，这个的确是反差，因为本来女神气质很端庄嘛，结果原来是蛮搞笑的。
对啊，就发现哎，原来他跟我是很合的感觉，像这种真的要进入交往才会知道这样。
对对对，还有很多的特质可能也要进入到婚姻生活当中才会认识更多，像我刚刚听你们两个讲的时候我就会想到我跟我老公他叫史哥哥嘛，然后史哥他就讲说其实以前要结婚的时候他有点紧张，因为我都在他面前展现一种非常理性的那一面，就包括连谈恋爱也是这样，都是很理性的那一面，但也不是说冰冰冷冷的，就也不是，只是他无法想象我会撒娇。结果进入婚姻之后呢，哎，我就会常常会抱他啊，或是亲他，或者说老公你是世界上最可爱的男人或什么，然后会跟他撒娇。他刚开始是非常不习惯的，他说哎，想不到你竟然有这一面这样子。那我想要问一下你们，可不可以各说一个你们在恋爱的时候发生的印象深刻的事情？
对，就是那时候交往的初期就会很热恋嘛，
对
对，然后那时候的就是会很开心，然后我们就会在我家的那种楼下交谊厅，对，然后会在那边聊天然后玩啊这样，然后他就会给我公主抱，而且这
突然吗，
就是对，有时候会突然就忽然就给我公主抱，然后就开始冲来冲去冲来冲去的。
那你享受吗？
就觉得很可爱，就好像就很青春恋爱初恋的感觉，对啊，
真的。
然后因为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印象深刻，是因为后来就是交往到中期后他变胖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公主抱了，直到现在都没有了。
那我要问一下沐雨哥为什么现在没有了呢？
现在没有，对，就是 的确就是跟他交往之后，我的体能状况一直持续手下坡这样子。对，因为跟他交往的时候，我记得好像都会有固定运动习惯嘛。他现在可能就太多凡事，但好像自己借口吧，太多俗事这样子，好像要去想，然后要去经营，然后可能就是忘了健身这件事情，所以就会影响我对他的那种就是体重的负荷类似的。
OK， 哎，那对木宇哥来说，恋爱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跟小凡姐有关的？
我觉得可能也不是事情，而是一个让他印象深刻的一个特质被显现出来。就像你刚刚讲的撒娇这件事情，对，因为他以前也是不会撒娇，那甚至他自己都觉得他是不会撒娇的一个人。对，那我觉得深刻也是一种，就是哎，好像变成哎，我其实比他会撒娇，然后导致哎，他的撒娇是跟我学来，他就也会变成撒娇。所以等于说这个印象深刻是，其实我也发现在跟他恋爱的时候，我会撒娇的特质好像也被激起来了。
那你们是怎么对彼此撒娇的？我要先听木宇哥说。
我等一下 我不知道这种东西很好像只有我在他面前敢做的东西。
等一下，我应该这样子问，我应该要请小凡姐说木宇哥怎么跟你撒娇的。
就是他比较委婉的方式，就是他会牵我的手，然后会拿到他的鼻子上闻一闻，然后亲一亲这样子。对，他就在路上或在教会他都会这么做。所以教会人都知道木鱼哥有一个习惯，就是会闻我的手跟亲我的手，然后他就baby 好可爱，就这样亲。对，
然后小凡姐皮肤又那么好。
对，他会闻啊，会闻
他脸颊很嫩嘛，然后就很喜欢闻他脸颊，然后就很开心，然后展现出好像很小男孩的那种雀跃的感觉这样子。对，那他可能在这样的一个 feedback，他也觉得好像被爱。
小凡姐是怎么跟你撒娇的？
因为我们之前会经历一些吵架，
对，
那吵架的时候他其实有时候脸都会拉不下来，他其实是不会道歉的人。对，然后但是经过好像数次吵架，我发现他开始说我就是让你抱我嘛，你现在去抱我就对了嘛，这样子，然后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就是奶凶奶凶的。
对对对，奶凶，对对对对对对，类似这样的感觉。对对，那或者是可能哇 BB 好可爱哦，类似这样子的一种声音，其实在朋友的时候其实是完全没有办法去知道他有这样的一个特质这样子。对，
我觉得你们的撒娇真的都很专属于彼此。怎么说呢，我之前去参加一个婚姻课程啊，然后那个带领的讲师他就讲说呢，你们夫妻之间有没有属于你们自己的恩情仪式，那我就觉得你们刚才分享的那种撒娇的方式啊，就很像你们之间的恩情仪式，然后就会让你们的情感账户呢就是那个存款会很丰满这样。那你们觉得恋爱当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以你们现在已婚的身份再回去看的时候，
我记得有一句话很深刻，就是谈恋爱其实是要用谈的，不是用做的。对，所以我其实之前有受过这样的算装备，然后我就觉得谈恋爱就要不断的交换意见，然后价值观的澄清。对，所以那时候花很多时间去谈彼此的价值观，去沟通说我可能在可能之前的感情有一些的受挫，或者说可能那个价值观的时候，我就会问他，还是朋友的时候，对，然后问他之后他就会给我一个回应，我就觉得很棒。例如说我某一任他就是我也在讲到说好像要如果要结婚啊，然后房子跟床啊，那床垫部分我就觉得一定要买新的，对，要干净，然后是新婚床这样，然后他就觉得说能够省则省，那个床垫去拿二手的就好了，然后上面铺个保洁垫，然后我就觉得我不能接受啊，那我说我可不可以花自己的钱买，他也觉得不要花这个钱，然后就为了这个事情然后争执很久很久很久。对，然后后来就是分手这件事情也还是我耿耿于怀。对，然后那时候是朋友的时候或是就分手后有跟他们教会弟兄姐妹聊这件事情，木鱼就有回答说这个就是买一个好的床垫，因为他是 CP 哥，他什么都会比价，然后买到最高 CP 的东西，他觉得说那这去他去找就 OK 啦，就不需要为这事情吵成这样啊。然后就觉得对，那这样的话我的一些困难好像都有解放。所以这透过跟他对话中会去了解说我可能之前都过不去的点他是可以过的，可以比较安心跟他继续交流下去。
那对木宇哥来说，你觉得谈恋爱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
就应该就是互相了解吧，或者是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也是更认识自己。就像刚刚讲反映出自己撒娇的特质，其实有时候 那个认识是自然而然在恋爱当中展现出来的一种特质、嗯、
那你们的个性特质有什么差异，然后这个差异是如何影响你们的恋爱呢？
我觉得就是男女的这个天生的差异、嗯、对，因为沐雨他是工程师背景的、嗯、对，理工背景，然后我是社工嘛，所以就会比较感性。
你比较感性，
我比较感性，
然后沐雨哥是比较，
他是很理性、
哦、很理性，
对，所以很多事情他都是事情导向。记得有一次我们那时候交往，然后我们只是在谈论一个别人的事情，然后我谈论谈论不知道为什么就变得好像在政论节目，我还被那个、wow. 我被他很多的提问然后跟一些质疑说哎、欸，你怎么会这样想呢，那这件事情怎么会是这样这样呢，然后我那时候当下被他最后的一问之后我就哭了、
嗯、真的哇塞，那冲击那么大，
压力太大，就吃个火锅聊个别人的事情聊到最后我们两个吵架对啊，我就觉得为什么就是要搞成这样、嗯、然后他也被我吓到，他觉得不是只是在讨论事情吗、嗯、为什么你要哭呢他就不能理解，
是
我只是想要聊聊我的感觉或者我对这件事情的一些看法，也没有要跟你争论、嗯嗯、可是他讨论下来好像就是要争论个谁输谁赢的感觉、
哦、
对，就是这个点很容易在我们的互动中、哦、我就觉得很烦，我就觉得你不要再问我了 嗯我就会生气，然后他就觉得说、嗯、你不要那么情绪化、嗯、对，就是你好好讲事情就好为什么要这么多情绪呢、嗯、
然后又踩了一个雷，
对，我就会生气，我就更气，我就说好，对，我就是情绪化你就不要跟我讲这些话，我不要听，我就情绪这样就会吵起来。
嗯，哎、欸，你们这个特质差异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想听听沐雨哥说。
对啊，因为我遇到一件事情就会想要抽丝剥茧，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觉得哎、欸，就是一个解题过程，什么一加一等于二、uh-huh. 然后再去做这个解，它只是一个每个解题的步骤而已、uh-huh. 但是我就会觉得为什么这个解题步骤有需要产生情绪吗，我就说、uh-huh. 你怎么会有那么多，我甚至觉得这个情绪是不必要的情绪、
uh-huh.
会造成这个解题的过程会太多的太复杂的事情这样、
uh-huh.
所以最后他突然我就讲到一半他就说我觉得你好凶，然后他就直接走了，然后就爆哭的那一种感觉我就在那里冷掉，我就不知道哎、欸，是怎么了吗，到底是怎样了，所以个性的关系导致在这个差异当中可能会有一些不适应，类似这样子。
對，嗯嗯嗯嗯。那我想要接着追问沐雨哥啊，就是你知道你跟小凡姐的差异嘛，对不对，所以你要怎么样去包容甚至说去接纳体贴他的情绪是比较丰富的。
我觉得这个也需要去他帮助我，我的意思说有时候你在那个状态之下其实有时候你会跳不出来，
是，
对，那但是有时候反而是小凡有时候他会自觉到他自己的一个情绪，他会跟我说，我觉得可能就互相提醒吧，对，可能哎、欸，我又不小心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然后他就说哎、欸、baby 我觉得你现在很严肃，然后我就开始又就回到那种另外一个角色，哎呀 baby 哈哈我知道啦哈，那我们现在就是有点装可爱的那种状态就明明就很哎、我觉得你这样子的时候、是这样哦，哈我知道啦哈，这样就马上变成另外一个形象，那因为他看到我这样形象转变，其实他的情绪就马上、他就消退了，我不知道、我们过去的这样的经验常都是这样子。
哎，沐雨哥你真的有喜剧人的特质哎、就可以瞬间变换的
对对对对，我就对，因为他的状态其实我还是会希望他是很开心的，因为他的开心其实对我来讲其实也是一个成就，也是一个我很开心的事情，所以当他有这样的一个需要的话，我其实我是很非常愿意配合，但是我觉得这承认这个还是也是需要练习啦，因为并不是每一次都会，
对对对，
的确当我们有时候我在讲的时候，
因为那不是你的习惯、
对对对对对，所以可能有时候的确也是会有没有听的时候，但是我觉得也是一个练习需要练习的这样子，
就会让我想到我先生，因为我先生的那个怎么讲啊，声音很洪亮，然后我声音是比较小声一点的，那我是很害怕别人大声对我讲话的，我就会有一种你好像要骂我，即使你没有那个意思，可是我有被骂跟被指责的不舒服的感觉，所以一旦史哥哥的声音变大声的时候，我就会说老公我会害怕、然后他就会马上变小声
那也很棒啊
对、
因为有时候跟他说你不要那么大声，我就很恐怖，他说我又怎么了他说我脸又怎么，我声音又怎样吗就有时候啊还是会刹车不了的时候、
那小凡姐像你情感是很丰富跟情绪很丰富，有时候九弯十八拐啊所以当沐雨哥他真的 get 不到的时候，那你要怎么样去处理你自己的情绪这个部分呢？
对，我们之前在恋爱的时候就有一个共同约定了、就是想说我们就用红绿灯提示彼此的状态、对，所以那时候如果一有吵架我们就说哎、黄灯咯，因为之前我们的状况是到红灯了才警示、可是那时候已经冲破了，就是有点刹不住了、已经到红灯，所以我们就想说那再往前一点，
是
就是如果有一些情绪的话就会要喊暂停、对，就说哎、我现在黄灯我要暂停、那时候就有讨论。那进到感婚姻中的话，我觉得那个冲突的力道更大，对，然后又特别现在在两个人的这种房子的时候，就可以尽情的大吵。对，以前还有爸妈在外面，就是会想说要小声一点，
对，
那这边完全没有，就很安静，然后就会音量就很大声这样、对，然后后来我就觉得说，我再下去啊，我可能会冲动控制有问题了、对，就我可能会想要捶墙或者我会想要丢东西、我就会跟他说哎、我可不可以暂停了，所以因为我觉得我再讲下去我可能会想要捶墙壁了、然后他就知道了，然后我就说那我们就冷静、对，然后我就可能先走出来客厅，然后让自己就是心情转换一下、对，就不要一直沉溺在那种就是刚很一些话语上的那种被伤害的感觉，对，会这样调整。
所以像有的时候比如说你们在谈论一个话题，或者说你们可能对一件事情的反应很不一样，比如说可能沐雨哥他可能真的没有什么感觉、但是你会产生很多的感受，
对，
这个部分是你也是需要去接纳沐雨哥吗？你觉得？
对，
就是
叹了一口气、
他真的跟我不一样，他真的没有什么感觉这样。
对，这个我觉得是冷静下来才有办法去想到、
是，
对，因为我在那个当下我会觉得
这不容易啊，
对啊，我怎么讲你都听不懂，然后他又一直问我说你到底在讲什么，然后我就说我已经讲第三遍你还要我讲，对，然后就会战火就一直升高，
是，
对，所以就是冷静下来之后才有办法知道说哎、他可能真的不知道、很多状况一定就是得要安静下来或者事后再核对才发现、哦，原来刚刚吵架是很没有意义的，因为就听错对方的意思或解读错了、对，所以这个真的要练习啊。
我之前做一个节目的时候刚好介绍了一本书叫做保鲜甜蜜婚内情、然后它是胡慧玲博士所写的，然后它里面就写到说那个婚姻当中最常见的六大冲突，第一大冲突 85% 以上的夫妻都会有的就是沟通不良、就是一个人一直讲但是另外一个人都哈什么哈什么就是一直没有办法 get 到这样子、这沟通的确是非常不容易，要不断的学习。像我觉得我跟史哥哥我们结婚已经迈入第八年了、可是还是要继续学习这个啊，因为我觉得人是不断改变的，
对，
而且每一个人真的对一件事情会有不同的想法跟感受等等，这个都很需要交流跟不断的沟通这样，然后去建立一个共识。
对，
那我也很想要问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恋爱交往是评估彼此是否适合走入婚姻的一个过程，那你们在恋爱当中你们是怎么评估自己跟对方的？
对，因为我们其实交往的时候就是以结婚为前提。 对，
对、
那我自己可能过去的感情然后让我有抓到一个重点、就是我觉得如果这个点可以的话那我就可以觉得是适合进到婚姻的。对，那这个点就是吵架之后可以和好。
很重要，不能吵了之后好像破裂。
对对对，因为过往的经验就是可能好的时候很好，可一吵架的时候就回不来了。对，然后就会一直彼此受伤，然后就感情就破裂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能够好好的一起解决问题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两个人的就进到婚姻很重要的一个能力。
真的耶、好棒哦，就是怎么面对冲突，怎么解决冲突，然后还有冲突发生的时候彼此的态度是什么，
对，愿不愿意调整，
对对对，还有像有些人可能一遇到冲突之后他就逃走了、那种也很麻烦、
对对、虽然我是可能会先要安静冷静的、可是我不会就是完全不处理这段关系、对啊，所以我觉得就刚刚提到第一个点，我觉得就是两个人之间能不能好好解决问题、
对，
然后再来就是如果两个人解决不了的时候、两个人可不可以愿意接受外面的帮助、就是两个点是我觉得很看重，所以那时候我们 即便是感情中、还是会有一些处理不了的事情，我们就会带到小组里，然后有小组长成为我们的帮助、然后引导我们去看见彼此其实会有一些落差、但是可能意思不是我们解读的那样、对，那牧语我觉得很棒，他让我觉得很放心的是因为他很愿意活在遮盖里面，对，活在
遮盖里面，
就是教会的遮盖，就是或是帮助、对，然后一起扶持，他是愿意接受帮助的、那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就很有安全感，
对，真的就比较不会那个什么啊，什么如羊走迷偏行几路然后就一直去这样子
拉不回来这样，
对、
所以就这两个点我觉得就是可以哦他愿意、然后可以，我觉得是可以适合进到婚姻的，
那想听听牧语哥你是怎么样评估自己跟对方可以走入婚姻的。
我觉得是一个接纳，一个完全接纳，例如可能我把我以前的过去可能就是好像以前我甚至不敢启齿的过去，然后我跟他讲，他说还好啊，就是好像让我觉得竟然可以，我觉得一种被接纳的感觉、
可以接纳黑历史这一部分，
对，黑历史这一部分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很好的安全感，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就可以走入婚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这样子让你觉得其实即便你在不管你的好或你的不好跟对方说，那对方都可以接纳，这是一个我觉得可以走上婚姻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对，例如好了，我讲说以前其实我在性当中其实有一些瑕疵，例如可能以前有一些事迹这样子，然后我就会一一的跟他讲，
哇，你用瑕疵两个字，
对 对是有瑕疵这样子、所以其实我就很鼓起勇气跟他讲，但是他的态度是接纳，他的态度反而是想要了解，想要理解，想要是而不是类似一直不是这样子，或是可能仿佛好像我讲这句话他开始离你而远去那种感觉，他没有表现出这样子，而是更多的亲近，那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走入婚姻的一个我不知道，就是一个确据吧，我是觉得对一个接纳的力量。
我有感受到小凡姐是让你很有安全感的，
对是没错，对就是或是我可以把我的想法跟他说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
然后不太担心会被他批评啊，或者是觉得你这样不好不 OK，
对，是我觉得他有一个特质就是只要不要讲到他的事情他都可以但是一讲到他的事情他就跟你翻脸这样子，所以我只要讲我的然后讲别人的、他都很愿意听，说、没关系啊我都可以接纳，对，我就觉得但是你不要说我不好
好可爱哦，
类似这样子，对
怎么办，主持人开始出现邪恶的那个想要你们那个互相讲一下彼此
对
可是我真的想回应一下刚才牧语哥你分享说小凡姐能够接受你所认为的你过去的黑历史，我就觉得说真的当一对伴侣他们能够向对方展现自己脆弱的那一面是非常重要的，展现脆弱的时候反而能够使彼此的关系更加的亲密。
我之前有参加过单身营会、就是、
单身营会在干嘛的、
单身营会其实不是联谊，它只是在这过程当中把你真实的一面跟对方说这样子，所以其实在单身营会我那时候就经历一种就是一个完全敞开，而且那个敞开是被接纳的那种力量、对，所以我觉得我在小凡的这个地方看到他有愿意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这样的一个敞开接纳是很重要的，
真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一定要跟一个能够接纳自己然后他能够支持我们的人在一起，我觉得这样进入婚姻的时候那才是一个很亲密的一个伙伴关系。那还有刚才小凡姐的提醒我觉得特别特别好，就是发生吵架了冲突的时候我们是怎么去面对他的，我们会愿意好好的沟通吗，然后我们是有那个能力去和好吗，这一点真的是一个很棒的评估耶。嗨，我是天天妹，今天节目中访问牧语小凡夫妇，爱情的样貌有千千百百种，每一对伴侣都有他们经营爱情的方式，他们的访谈还没有结束哦，邀请你继续收听下一集，和我一起挖掘关于爱的答案吧。我是天天妹，下一集见咯，拜拜。